弟兄姊妹们，我一唱这首诗就想起在我十几岁刚得救不久的时候，这首诗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的心灵里面，却和一个被主拯救的人应该有的那个热心不相称。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因为得救的时间长了，得救的时间多了，时间过去了，倒是把得救的那个新鲜的滋味慢慢的也就淡忘了。如果我们想到我们好像是在大海里面沉溺在海里面了，没有指望了，在那挣扎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把我们救上来，使我们得救，而这个人却死亡了，我们这个心对这个救我们的这个恩人将如何的来感激？我想大概不是买几斤点心，买一点水果去表示表示就算了，我的活是因为他的死，就会激起我们心里面那一个对他的热切。怎么样能够回报这一位恩人呢？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得救的年数越长，这个热切的心反而就越冷淡了。这实在是需要我们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常常思想的。正像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借着老使徒约翰所提醒我们的，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那起初的爱心失去了。所以我在得救以后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主借着许多事情就提醒我，使我看见自己那个爱主的心，得救与刚一得救的时候那种热切的心冷淡下去了，心里是非常受责备。所以我有一天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就把老底嘉教会这一段经文读来读去，我就在主面前非常受责备，我真是好像一个温水不冷不热，那主就要把我吐出去，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流了很多眼泪，然后主就把这首诗就给了我，我就写了。那时候十几岁，很小，这个词不达意，不成章。我就配上了这个调儿，所以后来呢，我就每逢唱这首诗的时候，就给我很大的激励和提醒。巴不得我们今天晚上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这首诗能提醒我们每个人，叫我们回到当初清初得救的时候，对主的有一种热切的想要盼望着回报主的大爱。我就这一生用什么能够报答主的恩典，让主来鉴察我们，好不好？我们再唱一下，再唱两遍。我们第一遍唱的时候稍微大一点声音，熟悉一下，然后第二遍唱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的心灵，好像我们这个人虽然坐在这，但是我们却屈膝在主的脚前来求主鉴察我们。好，来，
我今跪在主的膝前求主鉴察我心田，使我懦弱变为刚强，使我的心在眺望，鉴察我。是我们现在眺望， 检查我，检查我，巴不得我喉咙融，既若温水不冷，不热土病痛就吐出我。
请我们低头做一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付出了你的一切给我们，把我们从罪恶的深坑拯救出来。我们理应在你面前一生一世火热地爱你，献上我们的所有。这是我们带着这一个屈死的肉体，常常是对你冷淡，对你的爱常常是置之不理，求你赦免我们，你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晚上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光景。哦，主耶稣基督，你知道，你知道哪些是属你的人，哪一些人是冷淡退后的，哪些人在你面前对自己的光景还不认识，有哪几位朋友还徘徊在门外，对你不理解。亲爱的主，为你拯救我们当初那个大爱，今天晚上激励我们每个人，使我们冷淡地再刚强起来，再火热眺望起来，是没有接受你的，敞开心门接受你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把每一个人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知道孩子在你面前的软弱和荒凉，求你宝血洁净，求你的圣灵更新你的孩子。我使用这个左口笨舌来把你的心意，把你的要求向我们敞开，叫我们闭上肉体的眼睛，睁开属灵的眼睛来看见你，来听见你向我们说话。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我们读启示录。好，不要。请我们打开圣经，读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2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启示录这一卷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预言书，在许多重要的预言的前面，有主耶稣亲自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在这七封书信前边，是主耶稣向使徒约翰显现的一个异象，就是叫使徒约翰看见主耶稣是什么样一个形象。我们都知道这七封教会的书信，不单单是给当时 那个小亚细亚那个地区的七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费拉铁菲、撒迪、费拉铁菲和老底加，这是七个地方，不单单是给那个具体的那个这七个地方的教会的书信。许多的解经家都这样认为，这七封书信是有它纵的意义，也有它横的意义。纵的意义就是从时间上来看，这七封书信就包括了当时，从当时起一直到最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救恩的时代，也就是恩典的时代，这七个阶段的教会的代表。这是从它的纵的意义来看。它的横义的意义就是在各个时代，在这个地区上普世的教会都有这七种类型，所以这个七封书信它有它的纵的意义，也有它横的意义。我想我们就应该是用纵的和横的交错的结合起来来看。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是属于老底嘉教会的时代了，也可以说就是教会的幕后的一个时代的光景。那问题就是，如果用横的时代、横的眼光来看，整个现在这个普世的教会也可以看成是有这七种类型。那么我们美国的、北美的教会是属于这七种类型的哪一种类型？那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去对照。很多人都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实在是像老底嘉的教会，我自己的领会就是，这七封书信、这七个教会的类型，恐怕在我们的所接触的教会里都有。主耶稣在这七封书信里面给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嘉奖的话，也有一些责备的话，有一些称赞的话，也有一些责备的话。如果我们看的话，这七封书信里头只有对两个教会没有责备，一个是士美拿的教会，一个是菲拉铁菲的教会，其他的五个教会都有称赞，也都有责备。士美拿的教会没有责备，因为什么？因为士美拿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为什么受苦的教会主就不责备呢？主不责备这个教会，是不是这个教会就非常完满，没有任何的缺点，应该提出来责备呢？我自己的领会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在苦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来为主做见证，主对他就没有责备。我想他一定也是会有一些缺点，但是主看到他是美拿教会为主所受的苦，主把责备的话就收起来了，对他只是称赞和鼓励。菲拉铁菲的教会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也没有看见责备，爱就遮掩了罪过了，遮掩了过错。这样理解是不是恰当？每个人可以去理解。但是我愿意注重这五个教会所受到的责备，我想我们都应该接过来。这五个教会所受到的责备在我们身上恐怕都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应该接受这些责备。对五个教会所有的一些提醒劝勉，我们都应该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对我们自己的。这里有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就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我有一次读这七封书信的时候，我很注意这一句话，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就想到在四福音里头，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个话，在撒种的比喻，主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也说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后来我就借着其他的参考书查了一下，在原文里面这个不也很一样，这中文翻译的都一样，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在原文里头，这个撒种的比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的那个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那个耳朵是一个多数的、复数的，是一个复数的耳朵。 而很奇怪的，这里西风书信所说到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个耳朵是个单数的，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在到了启示录这个耳朵那个耳朵是掉了，剩了一个耳朵呢？当然不能那样理解。那么这里说的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就想到那个撒种的比喻啊，凡有耳的大概就是指着这个肉体的耳朵，你听见福音了，听见传道的人讲福音了，你就应该听啊。教会在这里传扬基督的救恩，我们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心灵里没有耳朵，这个肉体的两个耳朵听见传福音说你有罪，主耶稣替你担当你的罪，你就能免去沉沦，得到永生。这个福音你这个两个耳朵就能听见，听见了就应该相信，如果听见了相信，这真就成为你的福音了，有福的声音。如果听见了以后没有接受，不相信，太危险，那就不成福音了，那就成为一个祸因了，有祸的声音。因为什么呢？将来到主那里去，这是一件事实，每个人要到主那去啊。到主那去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我没听见福音呢。主耶稣说听见了福音你不接受，定罪就在如就在此了。没有听见福音的，那有其他的方法。如果听见了福音接受就有福了，不接受就要定罪了。所以我们今天听见福音了，真是应该求主给我们信心，叫我们能够接受。但是这里说说给教会的七封书信，就不是给那些没有信的，给已经接受主的教会的。这个不是外边的耳朵，是心灵里面的一个灵耳，所以是个单数，一个灵耳，不用两个，一个里边有一个灵耳。所以我说我们实在是应该开通我们的灵耳，听主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在这里头对老底家教会责备两点。第一点，在行为方面，老底家教会在行为方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是一个不冷不热的表现，不冷不热的一个现象，这是表现在外的。他的工作，他的侍奉，他的行为生活是一个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是一个末世的一个象征。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在末后的时代，这个世界就出现了许许多多不法的事情，不公义不正义的一些事情出现，许多神的儿女，许多的基督徒看见这种面对的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就感觉到神的公义怎么不彰显呢？所以他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这是信心衰败的一个表现，失掉信心的一个表现。爱心的冷淡是由于信心的衰败所引起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是得救的时间长了，对主的那个热切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是因为我们那个信心衰败了。对主耶稣是那样真实的来替我们钉死十字架，用他的舍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对这个事实模模糊糊，越来越衰退了，这个信心衰退了，所以我们的爱心就冷淡。如果你真的完全的那样的切实的相信，你的爱心就会热起来。所以我说爱心热心渐渐的冷淡是一种信心衰败的表现。我们的信仰就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每个礼拜到礼拜堂有会反正我也到，那么平时的生活和我们礼拜堂的生活就有点脱节，在礼拜堂是基督徒，在外边和一个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的信仰就成了一种公式化，成了一种空的教条，徒有外表的礼仪，没有内心的敬拜，不是生活，整个的生活在那里敬拜神，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就是不冷不热，外表的不冷不热。神是非常伤心的，对他的百姓曾经说过有两句话，对照对照我们自己是不是这种光景呢？神伤心地说他们口虽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 这是在以西结三十三章三十一节那里说的，他们口虽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许多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说的话是非常属灵，也表现得非常爱主。但是离开弟兄姊妹，当自己回到家里面处理自己的家庭的许多事情，在社会上处理许多的工作、许多的生活问题的时候，心却追随财力。神还曾经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我们的敬拜神，我们的爱主，都是挂在嘴皮上了，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在缺少一个生活的敬拜，一个生活的信和爱，在生活整个的生活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注意，我们不要以为不冷不热是一个小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再看一下我们教会，看一下我们所接触的基督徒，恐怕是不是大部分，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常常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有的时候原谅自己，不冷不热，那还没有洗面，还不算是完全冰冷的死了，我还有一点热呀，它不冷不热，好像我们没有提起我们的注意。弟兄姊妹，你想啊，不冷不热，它意味着什么呢？不冷不热，我说在神的面前，就意味着心已经偏于邪了，心已经偏，内心已经偏离了，所以不冷不热。假如夫妻两个人，这个妻子对丈夫是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感情，丈夫是全心全，我这里说的丈夫来是个表明我们的主耶稣，不一定每一个丈夫对妻子都是那样完全的热切的爱她，那人的这个丈夫也不同。如果把丈夫看作是主耶稣基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呢？把他自己都舍弃。如果一个丈夫是爱妻子，是爱到这样的程度，而换来他妻子对他的爱情却是不冷不热，可有可无，这说明什么问题？不正常。你能说这是正常吗？你能说这是个小事吗？夫妻之间的爱情是一个不冷不热的爱情，无论丈夫对妻子是不冷不热，还是妻子对丈夫也是不冷不热，这是说明相当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心已经偏离了，偏离了他的丈夫，丈夫偏离了他的妻子，所以表现得不冷不热。你回来了啊、哦，回来了，走了也不想，回来也不亲。我想我现在到这里来了，我到东岸来了，我到这里来，我在西岸，我的妻子在那里也不想我，我实在心里头有点难过。我到外边了，当我忙的时候不想，当我进去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妻子，想到我的儿女，是不是？如果我们对亲爱的人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态度，实在是使对方伤心。他以全爱来对我，而我却以半三心二意，不冷不热。我说不冷不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不冷不热的话，大概是有外遇了，可能另爱上了别人，他的爱情被别人所侵占。所以不冷不热的爱情是一个失去贞操的爱情，那越说越严重。教会在神面前，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实在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小事情，是一个内心的偏离，是一个在属灵方面失去贞操的一个表现。你的心被别的东西所占据了，被别的人、被别的事情、被别的物所占据了。老底家教会的外表的表现是个不冷不热，它的里面思想方面的表现、内在的表现是什么光景呢？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自己觉得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呢？说你说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是自以为是。他的思想里面是一个我一样都不缺了，论聪明我也有，论钱我也不错了，也发了财了， 因为当时老底家所处的那个地理位置啊是很好的，他有一个纺织的中心，所以穿的衣服都是那个地方穿的衣，人穿的绫罗绸缎，是吧？有一个大的金融的中心，所以他说我发了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医疗的中心，在老底家那个地方，所以他觉得我什么也不缺。你看，要穿的有穿的，要钱有钱，有了病的话，我吃的不合适了，有了病了，我还可以有很好的地方去医疗。所以他说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自以为是，但是这种光景是外面的光景。
所以说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露体。这太严重了，和神的眼睛来看，和人的眼光自己来看是正好相反。人以为是富足了，什么好处都不缺，什么都有了，一样都不缺，发了财。但是这种样的光景在神的眼睛里面看非常可怜，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穿的绫罗绸缎，在神的眼睛看你是个赤身露体呀，什么也没有。以自己以为是发了财，有了钱，什么都不缺，但是在神的眼睛看是困苦可怜又贫穷。自己以为眼睛很明亮，一点儿连沙眼都没有，可能医疗条件非常好，神眼是在神的眼光里看是一个瞎眼的人，就是你看不见，看到的都是外表。弟兄姊妹，我们往往也是这样，我们一落到肉体的眼睛里面，失去那个属灵的阅历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生活就看不见本质，要么就是一直的追求财富、升官、名、权、利，追求那些，要么就自以为满足了，我现在也不错了，小康之家，有房子有汽车，什么还都可以了，其实蛮有安全感。我们却忘记了那个这些满足的背后那个实质是非常危险。所以我说老底家教会行为上是不冷不热，思想上是自以为是。那么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要求是什么呢？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要求是要他发热心也要悔改。第一个要求，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发热心，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极大的需要，我们的教会，我们本人自己，甚至于整个这个时代实在需要有一种热力。这个时代是有一种力，有一种冲力在支撑这个时代，在驱使这个时代是向着一个罪恶的方向发展，实在是另外一些力量，一些罪恶的力量驱使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往前奔跑，真是好像一个不能说时代的列车了，现在都跟不上了，不是时代的列车了，大概是时代的一个宇宙飞船往前奔跑，奔向何方这很难说。问题就是教会到底受到什么样一种力量在驱使教会往前走，走什么道路，这实在是严重。我们今天实在需要一种热力，需要一种热心，这种热心是来自于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实在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常常的来到神面前，要有一个悔改的一个心。这个不是不信主的人需要悔改，也不是软弱的人需要悔改，不信的人和已经信了的人，软弱的、刚强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需要常常在主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代里面，生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实在需要常常有悔改，从这个悔改的心里头生出的这个热心、这个热力，这是教会复兴的一个因素、一个条件。教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代，教会的复兴都是由悔改带来的。你如果是看从圣经上《使徒行传》看起，教会的历史，你看每一次的复兴都是由于悔改带来的。 悔改就是清除了罪恶。没有一次的教会的复兴是不对付罪，没有一个悔改的灵，忧伤痛悔的灵能够复兴的，也没有一次教会充满了忧伤痛悔为罪忧伤悔改归向神而不带来复兴的，悔改的结果是冷冷落落，不会的。所以这里啊，主耶稣说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把这个热心和悔改连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听姊妹，我曾经遇见一个老姊妹，她跟我说，她说我的女儿啊是基督徒，信主了，也得救了，但是我怎么就看她不像你们这些人这么热心，我去跟她谈的时候让她发热心，发热她就热不起来，这怎么才能热心呢？我一时也真回答不起来。他在他外表来看我是个热心的，这我是不是热心一会儿我还要说我到底是不是个热心的人，在他看来我是个热心的，那么假如是我是个热心的，问我怎么热的心，我也不说不知道。我不说我现在当我出蒙恩的时候和我奉献的时候，我承认实在是里边有一团火把我烧起来，我一切都被这火分化了，我实在感觉我那个时候很有热心。但是你要问我当热心的时候你是怎么热起来的，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我是怎么热起来的，我就是觉得我在神面前五体投地，没法报答。今天我们说怎么样才能热起心来呢？我想到一个例子，我们把热心应该建立在主的话语的根基上。我如果回想一下，每一次我感觉里面有一点火热眺望起来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谁劝劝我你应该热心啊，你应该热心，或者是甚至通过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我热心起来，我好多时候感觉到里面有一点热力起来的时候，都是由于神的话圣经把我里面点起来。让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二节，整个这一段呢我不读了，我们就读这一节，二十四章三十二节，对不起，三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看这段记载啊，是说明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当时的那个形势那个背景是什么样呢？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当时社会上充满了一片的恐怖，耶稣被钉十字架了，门徒都四散逃跑了，当时是压力很大。那么有两个门徒就从耶路撒冷曾出去，我想大概是逃避当时的那种恐怖的形势，忧忧愁愁的面带愁容从耶路撒冷出去，走在以马乌斯的路上，一下看来了一个人和他们两个同行，他们两个也不知道是谁，于是这三人同行一边走一边谈，那个人就问他，你们两个人为什么面带愁容啊？他说，哎呀，你还不知道最近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如何如何，说了一遍，有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如何如何，这形势非常紧张，心里头充满了忧愁恐惧不安的一种感觉，有一种逃避的倾向。那么那个人就一边走一边跟他们谈，而且他们两个说，有的人说，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事情真是稀奇古怪，所以心里头怀疑忧虑愁苦恐怖都充满了这两个人的心。于是主耶稣就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给他们讲，那段路据说不是很短的一段路，大概也需要步行的话需要走几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主耶稣就在这么长的一段路上就给他们一边走一边讲，讲什么呢？给他们讲解圣经，凡是把旧约 指着自己复活的这个圣经都讲解给他们听，一段一段的引证旧约的时候先知如何的预言主耶稣要受死并且要复活，把这些圣经都讲给他们两个听。他们两个人后来进到房间里面去休息，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两个看出来了，然后他们两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刚才在路上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就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的心火热是由于神主耶稣给他们讲圣经，把他们讲火热了。所以我们想一想，什么东西能够使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热心、持久的热心、有根基的热心？不是一个浮浅的一时的五分钟火热，而是深沉的、持久的一个热心在我们里面。只有圣经神的话语、真理，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挑起我们里面的火热。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信仰和整个的生活当中建立起圣经的绝对权威。你是不是有软弱？那你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大概是疏忽了。也可以说我们那个基本的操练，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的操练失掉了。每一天的读经，下功夫的读经，系统的读圣经，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从得救一直到最后离开世界，或者将来主耶稣再来，整个的一生当中一个基本的操练不可失去的祷告读经。所以我们上哪里去找热心呢？怎么样能挑起我们的热心呢？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只有神的话能给我们热心。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工作的记录，圣灵今天仍然要借着圣经里面的话来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引导，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是轻看了读经，轻看了圣经，那实在是太危险的一件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复杂的一个环境，甚至于说现在这种复杂的教会生活里面，这么复杂的一些传道人讲的各种各样的道理，我们如果不很好的在圣经上下功夫，你不但在社会上要迷失方向，在你人生当中没有方向，你就是在教会里面也要迷失属灵的道路。许多许多的人跟着异端跑，本来是被主拯救了，但是多么可喜，几年下去却跟随着异端，跟随着错误走了一段道路，最起码也是极大的一个浪费，荒废我们属灵的光阴。所以我们需要真是在圣经上狠狠地下功夫。神今天要对我们说话，要给我们带领，或者在你生活当中给你安慰，给你力量，绝大部分的时间，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用圣经话语来向我们启示。特别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大概没有几个文盲，我们当中我敢保险没有一个文盲，大概论文化程度的话我算最低，就是大家都可以用英语说话，我用英语就很困难，恐怕文化是最低，我也不能说我是文盲，恐怕在北美这样地方文盲实在是不多了，但我们中国人到美国来恐怕都不会是文盲，文盲不太容易到这里来。那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去读圣经，我相信神不大容易再用什么，在我们这样的条件下非得要用一个一梦用一象来向你说话，大事小事非用一梦一象来向我们说话，我不是否认不可能，但是神今天实在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用神的话语，用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当你愁苦的时候，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安慰你。在1966年的时候，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我就被揪出来了，被红卫兵揪出来了，作为反革命分子、反动教徒揪出来，就好个批斗。那时候我正在一个学校里面做一个代课教员，上一节课几毛钱，上一节课几毛钱，是在那种情况下，那么一下。 这几毛钱也不行了，也没有了，揪出来当反革命了，又不能上课了。所以在学校里面就小会儿大会儿来批判斗争，学校的教室走廊和这个校园里都贴满了我的大字报，把我的名字就倒过来打上叉，意思就是此人不该站着，应该倒过来。打上叉就表示此人不该活着，应该枪毙了，应该处死刑了。啊，揭发我的罪恶，是罪恶累累的某某人。哎呀，确实罪大恶极，罪魁。看看我也自己也得让我看呢、啊，得老老实实看认罪。我看看我心里头倒是蛮有安慰，因为什么？在这些所谓揭发出的罪状里头，感谢主，没有任何其他的罪状，全都是信仰问题，落后信仰反动。坚持反动立场就坚持信仰，那么我就被揪斗了，这些我还都能够过去，也不准回家了，被关在牛棚里面，有这个文工武卫的红卫兵看守。那么我还都感觉着蛮喜乐，没有过不去，感谢主。但是有一天我实在过不去了，每天早晨呢，要天不亮的时候起来到院子里头来扫整个的校园，清扫完了以后呢，再到学校所有的大陆叫厕所，就是这个洗手间去刷厕所，每一个厕所要清扫清刷干净，然后都全部都完成了以后，天亮了，那么同学老师们来上课的上学来了，那我才能够到牛棚里面休息一会儿，吃早饭，吃完早饭以后他们上课了，我就要到外边到一个山里去打开山打石头，打石头，或者是做其他的拉车的劳动。每一天都如此，我还倒感觉很好，比教书还好，挺心安理得，蛮愉快的，还哄哄呀呀的唱。开会的时候就把我揪去斗，斗完了以后就去劳动，我倒觉得也不错。但是有一天早晨，突然间通知我。他们来了，我也都刷完厕所了，他们来了告诉我，通卫兵一推门进来了，叫我王某人，今天中午12点在校门口马路上准备到这个到某某一个礼堂，离那个学校有很远的一条路，一个大的一个邮电局的一个礼堂，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当时这个工宣队是邮电局的工宣队，我学校没有那么大礼堂，要到那个大礼堂里去开大会来斗争我。到那里去，到12点到马路上的站队，押送你到礼堂去开斗争会。哦，我这一下过不去了。为什么我过不去了呢？律师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因为在学校里斗我，在院子里头斗我，在教室里斗我，这都是在这个院里面，凡是老师学生都知道，是反革命也好，斗的也好，因为挂牌子游街，没游街，挂牌子那时候还没游街，就在校园里头，还不出去，那马路上不知道，更传不到我的家里面。这会儿要在马路上站在中间，两旁有这个红卫兵戴着袖章，柳条帽，拿着棒子，我还需要挂一个黑牌子，然后作为犯人似的在马路上走过去，浩浩荡荡一下，而且呢，我知道这条路是正经过我家的门口，要经过我家的门口，我的邻居全都会出来看热闹，一看，哎呦，这个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呐，他阶级敌人的，是个反革命啊，哈、哦，这一下我受不了了，我自己不要紧，在学校挨斗，那么这一下到邻居那里头，从我街道一过，那家里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不堪设想，妻子成了反革命家属，孩子成了叫什么狗崽子了，就成了狗崽子了，这个狗崽子在学校里就没法上学了，那个时代，那人家就会欺负他，我的孩子那时候还很小，这个对我的压力太大了，哎呀，当时我就过不去了，太软弱了，就没有祷告，本来还可以唱诗祷告，突然一通知这个事儿，当头一棒一下把我打的，你都不知道祷告了，也不能祷告了，一下就昏了一样，坐在地下室里面半天不能动。我想，我宁肯在这个校园里头把我斗死打死，我也不愿意上马路，上马路太遭罪了，太。 太糟糕了，马路上的人都看，哎，这个人原来平常看的出来进去还挺体面的，原来是这么个人物啊，这反革命，这是家里头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我真是胜不过去，没有力量，但是也不行啊，靠干活，到了中午了，吃饭我也吃不下饭，我也没法吃饭，在地下室里坐着等，到最后眼看着到了时间了，要出去上马路了，就我常常是这样，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不可抗拒的时候，我只能微弱地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加给我力量吧，叫我能过去，我知道不可逃避，自杀也不可能，逃不过去那怎么办，只好神啊，求你加给我力量，叫我能够胜过去。我上回做见证我说了，在监狱里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力量，这会儿又是这个经历，当我这样一祷告，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突然间里面好像泉水一样涌上来了一段圣经的话语，那时候我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圣经了，抄家把圣经全拿走了，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读经了，但是这一段话语一下就涌上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这些忍受罪人顶撞的也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一段话语不是很短，几个字，这么长的一段经文，一个字一个字跳出来在我里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哎呀，给我当时给我的感动非常之大非常之深，而且这一段经文的那个高潮就是那一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好，当时把这几个字放得那么大，轻看了羞辱，我马上里面还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讲道，好像有个人在里面来解这一句话，不是没有羞辱，是要轻看羞辱，这个羞辱是看你怎么看，所以我就想这确实是这么事，一个羞辱的事情看你怎么看呢，我前天跟弟兄姊妹交通在院子里的时候，最后临走以前，我说我当初结婚以前，就是我和我的妻子来确定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妻子，我说喜珍姊妹，你要慎重的考虑啊，我没有任何聘礼啊，我说有的只有十字架的苦难，你跟我的话要蒙羞受辱。他当时回答我一句话，人以为羞辱的，我正以此为荣。哎，你看这句话不也是这样吗，看不是没有羞辱，是看你怎么看，哎，我看是羞辱，他看是荣耀，所以你说羞辱和荣耀它不是个相对的吗，所以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同样一件事看你怎么看呢，你看是羞辱，他看正是荣耀，我们今天看是为基督蒙羞受辱，胜不过去，如有朝一日我们到主那里，这件事不正成了荣耀了吗，你今天在世界上觉得我耀武扬威，有钱有财有势，我什么都很光彩，你感觉是个光彩，是个荣耀，是个享受，有朝一日到主面前的时候，恐怕这件事正成了你的羞辱了，成了损失，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实在是这样相对的，要用一个长远的眼光，不要近视眼，要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眼光，深透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现在所有的羞辱和现在所有的荣耀，现在所受的损失和现在所得到的利益，这才是正确的。所以那就说便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不是没有苦难，十字架的苦难是有的，要忍受啊，我的力量里面实在是这个冲力简直是 像几乎会把我里面爆炸了一样。要说火热的话，当时就烧起来了，非常火热。我就哈利路亚，我说感谢主，我就马上向主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可以从我家门口来回走十趟也可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情，马上去买了一个窝窝头吃了。原来一点也吃不下，一口水也喝不下的一个心情，突然间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心情，狼吞虎咽吃了喝了以后，到马路上昂首挺胸，觉得光彩的不得了，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到下边没有奢望，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没有这样想，那个宝座的右边的荣耀，我实在说起来，我常觉得那个不是我们的追求的东西，神必然给我们的预备好了，谁多少多少，就是这个爱力量。我觉得基督徒的整个的生活，无论是在苦难胜过苦难，还是在你目前的你接受罪恶的试探引诱的时候，你有一种力量能胜过，都不是将来那个荣耀给你的吸引，也不能说这个是错的。那么将来这荣耀不成为我们的盼望吗？有很多弟兄姊妹交通是想到将来那个荣耀盼望，今天就不足介意了，这不也保罗的话吗？可是我自己的经历是在，我说在苦难来临的时候，这种场合想一想，使劲想将来那个荣耀，这不管用，还不能得力。每一次的胜过苦难还是胜过引诱，那个力量的泉源都是在十字架上流露出的爱，一种爱的力量。夫妻两个人度过一个艰苦的日子，走过一段艰苦的生涯，是什么力量？是不是这个妻子想不要紧呢，今天我跟他受点罪，遭点罪受点苦，有朝一日他出头露面当状元的时候，我可以成为状元的夫人了，哎，我就盼望着那一天来到吧。我今天跟他忍耐受苦受苦，今天没饭吃了，心里刚一发了，想了，哎，明天可能当状元夫人，是不是这样？如果那样的话，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是什么？亲爱的，你一辈子受苦，我跟你一辈子受苦，我看中你的，我爱你的，不是爱你将来荣华富贵，我爱你的就是爱的你这个人，我跟你走受苦的道路。我的妻子就说，这个答复我还有一句话我没说了，他说要饭一块要饭，跟我说要饭一块要饭，这个话不是当时这样一说，后来还真这样做了。我们没去要饭是不错的，因为神的儿女，神不能让他要饭，我们没要饭，但是我们可是吃了很大很大的苦。他是一个和我完全出身不同，我是苦水里长大，她是一个小姐，娇生惯养的小姐，什么力量使她能够跟着一个囚犯的我来受了那么多年那么大的苦？我去当我拉大车的时候力不能胜啊，汗流浃背，往后的满脸是墨黑啊，拉煤拉脏土拉钢铁拉不动，上坡那时候我还有肝炎有病拉不上手，我的妻子陪着我给我拉鞭，给我在后边推，帮我去出煤。马路上的同遇见他的同学，我的同学看见热闹事了，放下车还在那里看光景啊。一块要饭，没有一块要饭，一块去受苦，这是真正的爱情。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教会在主面前也是这样，爱的力量是最大的，没有别的吸引，也更不是将来怕下地狱那个受苦，是这都是事实，不信耶稣下地狱这是事实受苦。但是我当初得救信主的时候不是因为怕下地狱，有的人是这样，我自己的经历不是这样，我想到地狱的可怕是可怕，也没有给我决心接受主。这个人在罪恶里实在是有一种力量，他宁肯他不怕下地狱，他也不信耶稣，他不愿意要但将来那个荣耀，他也不信耶稣。但是有一天，这个人不用刚强不用拗，有一天神的大爱一下临到了你，一下把你完全折服融化了，你不信也得信了，
你那时候一切的硬都完了，消失了。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的主，扑倒在地，伏伏在地，一句话没有，脑子里的什么科学、什么理论、什么推理，全都消失，没有，伏伏在地。我说，我们的热心是要用神的话语来把我们的热心挑旺起来。我刚才说的这一段见证，就是是不是说明这个问题呢？我是用这个见证来说明这个真理，就是谁能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是神的话语，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趁着你年轻脑力还好，要很好很好的来在神的话语上、圣经上下功夫。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有24小时，除了必须的睡觉和必须的吃饭以外，那些时间我们到底都怎么支配的呢？我们学科学、学文化、受教育是应该的。如果你把全部的时间全都用掉了，一天拿不出一点时间来读圣经、做个基督徒，这不是不光是对不起主的问题，也是一个近视眼呢，起码是个近视眼。我刚才说的神圣灵用希伯来书12章那一段话语来加给我力量，这是圣灵的工作。当初如果我不读经的话，神怎么用圣灵怎么用又怎么样能够加给我力量呢？怎么样能够使一个软弱的人刚强起来呢？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你说我读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滋味，不要紧了，没有滋味也要读。我那个时候在文化革命以前，我读圣经实在读的太少了，在苦难当中实在是一天到晚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头，但是还是坚持读，但是读的太少了。我到现在来说读圣经远不如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49年清初得救，55年进监狱，49年到55年这6年，我到现在来说我的圣经是主要是那6年打的基础。那4年的大学期间，我的圣经读了不到5遍，从头到系统读，这个片段的来读，查经那读不算，就是靠着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么这样我的里面就有了一些圣经的根基，所以到时候神就圣灵就用这些话。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背过的，我也没有特意去背这一段，但是总是读进去了，读进去了。到需要的时候，圣灵一下在里面用神的话语就跳出来，有好多次就是神的话语这样跳出来。我们今天如果是不好好的系统的去读圣经的话，实在是就难怪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没有力量，圣灵不好，没法做工。所以我劝弟兄姊妹要深下功夫在圣经上系统的读，把神的话语系统的融会贯通在我们的里面，你才能够有属灵的眼睛，有热心，有热力，有属灵的阅历，你能够辨别是非，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教会里发生的事情和讲台上这个人在这里讲的道、做的见证，你才能够用神的话语来造一下到底是正道还是邪道，是我们应该持守的还是应该拒绝的，你自己的属灵的道路才能不偏离左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末后的时代，许多的疑端邪说都要重生。基督徒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看现在的疑端不是重生吗？太多了，有名的大有名的一些属灵的伟人却传了许多的疑端。你怎么知道疑端？我没有别的根据，我也不用什么神学，也不用其他的什么人的理论、社会上的理论、社会学还是什么。圣经是唯一的尺度，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这一点，看一个人讲的是真理还是错误，用什么做尺度？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用圣经衡量。我们必须牢牢地树立起一个观念，得真正的承认，凡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我们就接受，不管谁讲的，凡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就是最有名的伟人。